愿我们今天能跟随主耶稣，跟随他一生的脚步，盼望他得胜。你知道我们的眼睛如此专注于耶稣是神的儿子，因此当然是神圣的，以至于我们忽视了他也是一个人，就像其他人一样。任何人都必须面对的所有灵魂征战，耶稣都必须面对。正是对这一事实的认识创造了这种团契。在我看来，现代基督教的罪恶在于将耶稣孤立成一个阶级，然后基督徒继续以耶稣是上帝为由一直为自己找借口。耶稣这样做是因为他是神，耶稣得胜是因为他是神，耶稣医治因为他是神。不，亲爱的，耶稣和你我一样是一个人，耶稣迎接了灵魂的每一个挑战，正如你我必须面对的那样，但耶稣愿意遵行神的旨意，并知道神的旨意。如何进入神的旨意？两个阶段。进入上帝的旨意有两个阶段。首先是放弃我们的意志去遵行上帝的旨意。大多数人对遵行上帝旨意的看法是成为一个非实体。现在，让你像机器一样被推来推去，或像机械一样移动，并不是上帝的理想。另一个就是承认自己是上帝的儿子和人类的仆人。我认为上帝可以给我们的这个真理最精彩的展示，就是他给了我们圣灵来为上帝使用。例如主说，按手在病人身上，病人就必好了，但如果你不按手在任何人身上，他们就不会痊愈。然而，如果你有信心相信你有圣灵供他使用并为他使用，你的手和心就会准备好。对我来说，这是一件可悲的事情。上帝必须出去执行一项特殊的使命，并寻找一个灵魂并与他摔跤，以便让他为上帝做点什么。俄亥俄州曾经有一所圣经学校，他们在那里连续9个月的祷告会中等待圣灵的恩赐。我对他们说，在我看来，如果你待在这里10年0.9个月，你就会错过圣灵的恩赐，但如果你脱下外衣出去，用神给你的东西去祝福别人，他就会给你更多。耶稣首先现身，那就是他生命的秘诀。他现身不是为了遵行他的旨意，而是为了遵行上帝的旨意。上帝，这就是他在约旦受洗的意义。耶稣现身于上帝，身体、灵魂和精神。你们当中有多少人将身体、灵魂和精神献给了上帝？许多人举手。现在所有在过去2-3个月内服用过一剂药的人，请举手。没有回应。我想让你看到你的身体、灵魂和精神的奉献是有意义的。这意味着你已经脱离了人的手和魔鬼的手，永远在神的道路和神的旨意中结束了。假定你的灵有难处，你去哪里寻求救济？你可能会过去并在那些招魂师周围闲逛，但这不是上帝的方式，这是很多穷人做的方式。我们有一个邻居，他是一位非常热心的灵性主义者。有一天，他和我一起骑马进城，他告诉我他有多着迷。上周他和另一个人的妻子私奔了。在那条线上，我有很多话要说。多年来，我一直在观察招魂术的进展和过程，通常都是这样结束的。这种倾向是向下的，而不是向上的，进入自私和淫荡。不，当我们的灵有困难时，我们就去找万灵之父。当我们的魂有难处时，我们不会去找世界的灵，我们去见主。当我们的身体出现问题时，我们去找谁？大多数基督徒走向世界、肉体和魔鬼。难处在于我们的奉献，我们对基督徒的献身及其构成没有真正的意向。主预备了灵的救恩、魂的救恩、身体的救恩。违犯者不仅是一个软弱的基督徒，而且还是一个罪人，他是违背上帝旨意和基督徒献身精神的罪人。因为基督徒的献身要求将基督分别归给父神的一切分别归给耶稣基督，那是早期基督徒的奉献。原始教会把服用世俗药丸的人视为偏离了耶稣的道，就像偷了马或犯了其他罪一样，受到爱和管教。他们被视为犯了罪，需要归向上帝。你说，那太激烈了，可能是这样，但这是千真万确的，那是上帝的律法。它不仅是上帝的律法，而且是在基督耶稣里生命之灵的律法。 你认为如果你去天堂，你会发现很多人都装满了药丸、头痛片或马钱子吗？塔木德中的治疗处方之一是每天七次重复91诗篇。好吧，如果一个人每天重复七次赞美诗91篇，那么在对全能上帝的信仰精神进入他的灵魂之前，他不会坚持很久。那是心灵的良药，也是身体的良药。耶稣奉献的范围，如果你质疑耶稣献身的程度，你可以在他在旷野受试探的故事中看到他的圆满。撒旦在他生命的三个方面试探他，首先是身体上的，其次是心理上的，第三在精神上。首先，他引诱他把石头变成面包来满足他肉体的需要，然后他试探他以获得群众的欢呼。许多传教士仍在这样做。撒旦把他放在圣殿的尖顶上，要他跳下去，一种灵魂领域的心理诱惑。第三是属灵的试探。撒旦带他上了一座极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和万国的荣华指给他看，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灵光一闪。这是灵的奇迹之一。耶稣被允许在一瞬间看到世界上所有的王国和他们的荣耀。他不仅让他的想象力发挥作用，而且他还看到了他们的壮丽、奇迹和荣耀。撒旦说，如果你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你看，他的身体已经献给了上帝，他的灵魂也同样献给了上帝，而不是其他任何人。他完全交给了上帝。昨天我们开车出去的时候，我正在和莱克太太聊天。我说，弗洛伦斯，我经历过的最大的自由感和最快乐的日子，是在我放弃了我所有的东西之后，在我宣讲完满福音的第一篇道的那天晚上。我特意把我最后的5美元捐给了一个寡妇，我只是想摆脱他。摆脱灵魂的重担是一件美妙的事情。亲爱的，你正在挣扎的困难是什么？是什么让你的灵魂低落？为什么祝福你？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小意思。所以当我一分钱都没有的时候，主就带我去了非洲。我不相信如果我不服从他，他永远不会告诉我去。上帝说，你要去非洲。我彻底破产了。你们大多数人都知道我是如何到达那里的故事。我们在非洲有一个美丽的家，它的不寻常之处在于它是用木头建造的。它不如我们以前在这个国家的木棚好，但我们从来没有像在那里那样快乐过。屋顶是镀锌铁的，我睡在阁楼上。夏天非洲的阳光下，比巴比伦的火炉还要热7倍，太阳一落山，比冰箱还凉快。首先将自己献给上帝。不知你有没有做到？你们这些一直在吃药和其他老东西的老教会信徒，你们把自己献给了上帝吗？熬过这一切，把你的身体交给主，让耶稣基督永远成为你的医生，把它当作你唯一的补救方法。这种献身的结果是，你无法阻止耶稣接受圣灵的洗礼。上帝已经等了很长时间让人们这样做。我的神的心回应那种奉献。当耶稣站在约旦河边祝圣时，天父的灵魂中发生了一些事情。天堂荣耀的洪流降临，看起来像一只鸽子停在基督身上。至少在约翰看来，好像一只鸽子停在他身上。圣灵不是滴滴答答的进来的，他赐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他完全从天而降，出于神的心。首先，耶稣将他的一切献给父，结果是圣灵降在他身上，耶稣被圣灵充满。当你被圣灵充满时，你就会有一些东西临到你，而不仅仅是欢呼、荣耀和幸福。撒旦立刻追上了耶稣，如果你做出那种奉献，他也会得到你的。有人被圣灵充满，撒旦知道他会有麻烦，如果可以的话，他必须开始工作并绕过那个人。于是耶稣被带到旷野，不是靠魔鬼，而是靠圣灵。圣灵领他到旷野，这不是一件奇怪的事吗？做什么的？去见鬼。为什么？试炼他要不要做的圣者，看他是不是认真的他在约旦河所说的话。魔鬼说，你的意思是你所做的奉献吗？你的意思是当你把你的身体和向约旦河的主献上灵魂，它是永远的。 大多数人的意思是他们受洗那天的奉献，然后当魔鬼第一次出现时就忘记了，或者他们感到胃痛，这是与主耶稣永远的事，让那永远的东西进入你的灵魂和精神。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时期，世界需要一个证明，证明主可以像今天这样，在任何情况下都永远保守人。耶稣就这样将他的身体、灵魂和精神永远献给了上帝，而撒旦在每一点上都在试探他。一名最近获救的妇女事后感到绝望，从她皈依的那一刻起，一切都出了问题。她嫁给了一个可怜的男人，她告诉他，如果她要成为一名基督徒，她已经过了，然后她就走了。接下来她知道她最好的朋友发疯了，然后她的母亲把她的心交给了上帝。在她丈夫回家之前，她还没有成为基督徒一个星期，就问，你怎么了？她告诉他，她找到了上帝。她说，再见，那是他们最后一次见到他。然后他还要照顾他的母亲和那个疯了的朋友，他分心了，被驱赶了。有一天，在他绝望的痛苦中，他准备举起他的手，他说，上帝呀，我已经经历了这么多，我没有别的事可做，我要回到这个世界。大约在那个时候，圣灵对我说，马上去鲑鱼街。我开车过去遇见了他，当他走下台阶时，当我看到他脸上的乌云时，我伸出手问道，嗯，怎么样？他回答说，别提了，这是地狱。这就是人们成为基督徒所得到的吗？我说，亲爱的姐妹，我不知道，但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当你经历了这件事，你就会知道你是不是基督徒。然后我敦促说，亲爱的小女人，现在不是在战斗中举手的时候，傻子都能做到，你赢了这场战斗，然后就倒退了。他回答说，好吧，我会坚持这场战斗两周。我说，这很划算。两周结束时，我说，现在亲爱的姐妹，你去倒退吧。他笑着说，我不这么认为，那个发疯的小朋友被医治了，亲爱的老母亲痊愈了。一些朋友发现了正在发生的事情，把病人塞满了他们的房子，他们就痊愈了。通过他是值得的。首先，耶稣把他所有的存在、身体、灵魂和精神都献给了父神。接着，圣灵从天上降临在他身上，他进入了被圣灵充满的试探。他靠着圣灵的力量从战场上回来了。我为圣灵的洗礼祈祷了九个月。如果有人真诚地凭着信仰祈祷，我就是这样做的。终于有一天，我准备放弃了。我说，主啊，这可能是为着别人，但不是为着我，你就是不能把它给我。我没有责怪上帝。一天晚上，一位名叫皮尔斯的绅士说，先生莱克，我一直希望你能过来，我们一起祈祷一夜。我们已经为洗礼祈祷了整整一年，但我们中还没有人受洗。弟兄，我不相信你也是，所以我们可以为彼此祷告。我非常渴望祈祷，所以我带着所有的意图去祈祷休息，但我已经祈祷了五分钟，直到上帝的光开始照耀我。我发现自己处于一个直径十英尺的光弧中心，全宇宙最白的光。好白哦，他是如何谈论纯洁的？对那种洁白，那种美妙的洁白的记忆，一直是我灵魂面前的理想。从那时起，就是上帝本性的纯洁。然后一个声音开始从那道光中对我说话，没有表格。那个声音开始提醒我这件事和那件小时候不听父母话的事，我的固执，以及数十次上帝将我带到绝对将我的身体、灵魂和精神永远放在祭坛上的例子。我的身体在祭坛上待了十年，我一直是福音的传道人。但是当主来的时候，他向灵魂打开你生命中从未触及的深处。你知道吗？我受圣灵洗后，本性深处平生未曾触及的东西打开了，原本朦胧、遥远、朦胧的都变得真实了。上帝靠近我，让他的光照进我里面。不久之后，我接受了圣灵。你一直躲在后台，你跟随他一两个星期，然后退缩了。亲爱的，你永远不会那样做。上帝很难让我们放松， 并让我们走出我们将踏上上帝并站立的地方。耶稣经历了那可怕的考验，假设他变弱了，假设他去买了一盒药，他会是一只有瑕疵的羔羊，只要一次就会使他的奉献变得毫无价值。当他进入旷野时，他有灵，但在他经过考验后，灵有了他。你明白了吗？很多人都有上帝的灵，神的每一个儿女都在一定程度上有灵，但在他们经历了神之后，灵就有了他们。旷野试验的结果，当他靠着圣灵的力量从旷野中出来，当圣灵拥有他的身体、灵魂和精神，他的每一根纤维时，他就准备好出去展示什么是基督教。我们读，耶稣走遍加利利，在会堂里教训人，宣扬天国的福音，医治各样的病症。在百姓中，每个人都想跳进去讲道，但赞美上帝，当我们愿意在那个准备过程中与耶稣一起经历时，就会有效果，会有能力，会有上帝的爱。查尔斯·帕勒姆在堪萨斯州布道，一位老农很感兴趣，一直说，哦，我希望主拿走我所有的农场，我的牛群和我所有的财产，让我传福音。所以一天晚上，帕勒姆下来祈祷，他祈祷说，天上的上帝啊，降下一场瘟疫，杀死所有的牲畜，让闪电来烧死羊群。那人吃了一惊，站起来说，你这样祷告干什么？帕勒姆说，好吧，你不是说的是真的吗？赞美上帝，你，我们的意思不是我们祈祷的一半。但那个人的灵魂终于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奉献。有一天，他出去用耶稣基督福音中的财政来拯救人们的灵魂。他支持了十几个传教士委员会。多年后，我走在南非约翰内斯堡的街道上，一辆有轨电车开过来，有人说要跳上去。我见到的第一个人就是这个家伙。他告诉我，他刚刚带领一个传教士队伍前往刚果并安置了他们。他说，我们在那里种植的工作一直在进行，直到耶稣再来，并且永不停止。难道你不想种一些可以一直持续到耶稣来，造福人类的东西吗？1909年的一个晚上，我在洛杉矶布道，在演讲过程中，我声明我所处的条件是，我保证每一分钱的投资都会得到一个灵魂。我来到波特兰，我召集了一个八人聚会，想带回非洲。我有足够的钱支付我自己的个人开支，但还不够他们支付。一天晚上，我跪在床边祷告说，主啊，我劳苦了这6个月，这八个人都准备好跟我回去了，我相信他们每一个人都是真正蒙神呼召的，我没有一分钱拿走他们，现在就看你的了。我上床睡觉时觉得我被听到了。4、5个晚上之后，也就是我会议结束的前一天晚上，我凌晨2点左右回来，发现了乔治B斯图德，上面写着，莱克，今天你有意外之财，你的一个朋友进来要求不要透露他的身份，他说这是给南非地莱克的，他留下了一张3000美元的支票。我自己还有5美元，我把我的团队带回了非洲。我觉得钱是对我所说的话的挑战，我会为每一分钱的投资献上一个得救的灵魂，那将意味着节省了30万。我要告诉你，现在有5万，如果主再等50年，这3000美元会挽救多少灵魂？上帝向我展示了灵魂的价值。我是一家人寿保险公司的代理人经理，我收到了80%的首次保费。与一个男人相处20或30分钟，可能意味着数百美元的佣金。但神用圣灵给我施洗，30天结束后，我回到办公室。我从来没有这样的时间和一个人谈论保险。圣灵一直说，他的灵魂呢？过了一会儿，我不得不停下来说，弟兄，你是基督徒吗？不跪的话，我会跪下来开始祈祷。我看到他们每天都来到上帝面前6个月，但是哦，我忘记了保险，公司付钱让我买保险。我说，这已经变成了一场战斗，现在要么是上帝和灵魂，要么就是生意。我为此奋斗了6个月，最终主赢了。首先把自己献给上帝，身体、灵魂和精神，那会带走你的钱和其他一切。赞美上帝，他为耶稣做了， 也为我做了。耶稣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在非洲布道场上，我和我的妻子、七个孩子做了100次，当时除了玉米面糊什么都没有，有时甚至没有盐可以放，但我讲了3-4次一天，不断地照顾病人。我的心现在渴望他，我会说再见你的南瓜派和其他一切，然后回到湖状。如果我能为耶稣基督赢得同样的胜利，